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读华埃伦的基督化的领导。今天是第七章正直。我们一起来向神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这些基督化的品德都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天父的形象。主要我们愿意成为这样有基督形象的人，但是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埃伦著基督化的领导第七章正直。任何一个有道德勇气一针见血揭露这些事情，不肯被拉进为不警惕的人所铺设的网罗，不愿一生一坑就被人抢夺的人，不会受到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之人的青睐，不愿支持勒索和两面派行为的议事会和董事会成员，不会接到出席讨论这些计划的会议邀请。这里其实标题，这一段话的标题是一些有道德勇气的，一些人有道德勇气的代价。就有些人他有道德的勇气，这个道德勇气实际上真的就是虽千万人无往也啊。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听鲍伯山老师讲孟子啊，孟子他就讲到，就是孟子认为是正直的事情啊，是正义的事情，就算有千万人挡在面前阻挡他，他都要勇往直前啊。所以这就叫道德勇气啊，就孤勇者啊，那个陈奕迅唱的那个孤勇者啊。但是呢，这种孤勇者呢，怀师母也讲了，孤勇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代价。所以主耶稣也讲你要盖房子之前你先要计算代价，你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钱，有没有那个资本要把那个房子修好如果你发现你修不好你没有这个资本，你就一开始就别做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吧？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你做任何决定，你都需要想到最糟糕的代价你不要一开始就想到你一定有胜算又怎么样，你一定要想到最坏的做任何事情之前你都要想到最坏的你只要把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你觉得你能够承受最坏的打算了，这样你再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最坏的打算你都能够承受，那你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非常坦然了因为很多事情的结果都是难料的嘛那么在你正直有道德勇气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那就是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是不会对他们表示青睐的。什么叫青睐？表示友好正眼看他们，亲切地对待他们，跟他们和睦那么你有道德勇气的人，有一些人跟你意见不同，而且这些意见不同也不是那种君子和而不同这样的不同，而是那种就是他们希望你跟他意见一致，意见不同他就打击你的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是不会对你表示友好的然后呢，这种有道德勇气的人呢，他表现在什么呢？不愿意支持，对勒索表示支持，不愿意支持勒索，也不喜欢两面派行为，并且不愿意加入到两面派行为那么但是他们的身份呢，又是属于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委员会成员可能也属于能够参政议政的，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愿意两面派行为，不愿意屈枉自己的正直，不愿意让自己的道德沦丧，所以呢在出席这些会议的时候呢，那些主持会议的或者在会议当中可能就是想要把握决定权的人，就不会让他们参与索性让他们不参与就剥夺了他们参加这些会议进行讨论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其实司空见惯上帝也知道，你看上帝就告诉怀伦，怀师母就把他写在证言里头这些事情都有的那这些就是也等于就是你就被边缘化了嘛你不被主流所接纳， 那怎么办？怀斯姆说，这些就是有道德勇气的代价，你得接受。很多时候凭我们一己之力你是改变不了这些歪风邪气的。所以我们就不要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可以了，保持洁身自好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去跟整个教会风气或者整个社会风气抗衡的。我们要是能够洁身自好，其实很多时候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愿我们记住，分歧不和与刻薄的交易绝不能使神的机构富足。神用他的天意安排拿走通过精明算计赚到的钱，刻薄的行为总是引起不满与分裂，人们便缺乏了信任，总是感到有人正设法在交易中占别人的便宜。有些人设法达成不公不义的协议，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能这么做，也愿意这么做。现在要根除已经进来数年的错误原则，要让爱弟兄的心获胜。凡以为通过刻薄的行为和属世策略可使圣公获利的人，并不荣耀神，他一点不会接受这种奉献。神恨恶一切诸如此类的表现。所以在怀斯姆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可以通过刻薄的行为和属世的策略可使圣公获利，但是怀斯姆说并不荣耀神。为什么？因为真正荣耀神，神之所以把圣公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参与，其实是为了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他。但是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些圣功去做这些事情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动机，没有符合神的动机，也没有采用神的方式，而是采用撒旦的方式，然后想要来做神的事情，那你等于就挫败了神把这样的事情交在我们手中的目的了。那肯定不荣耀神，而且不仅不荣耀神，还把我们自己弄得品德低下，还挫败了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件工作，我们往往是想到要去把它做了，觉得为做工而做工，但殊不知上帝把工作交给我们，把圣工交到我们手上，是为了借着圣工来让我们成为更像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完成圣工，却让我们自己变得卑劣，变得低下，变得鄙俗，这就完全是没有达到上帝的目的，而且还羞辱了神，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做工的目的，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弟兄姐妹，工作上帝从来不缺人去做的，那工作并不重要，但是你怎么做，你采用什么样的动机去做，这是最重要的。但职位并不造就人，只有正直的品格和基督的精神才能使人感恩、无私、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在神面前有价值。对于那些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人，主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所以真正的人的价值其实上帝看每个人都有价值，但什么人能够进到天国被上帝看中，最终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只有人的品格，正直的品格和基督的精神，职位不造就人。对于一切身居负责岗位的人，我有一道耶和华亲口所说的信息，那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要研究这章经文，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因自己在工作部门中负有更重大的职责就居于同工之上。他如果像但以理那样寻求唯独来自神的能力，好使他不表现自己，不在自私和欺诈的习惯上表现自己的不完全，而是表现公义中的真理，就不会有丝毫的骄傲或自大，而会被神的智慧的灵所充满。世界上的人认为我要是官更大，我有一次听一个同工讲到 说他所在的教会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这个是社会上的撒旦的国度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怀师母怎么说的，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因自己在工作部门中负有更重大的职责就居于同工之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我们都是肢体，没有谁因为他的职责更重大，他做决策的影响力更大，他就居于同工之上。这不是上帝国度的原则。我们在处理神的圣工，经办神圣的事务时，要极其小心，谨防不敬的精神，绝不要为了急于推广自己的观点而忘解神的话，要不惜自己的任何代价保持荣誉、正直和真诚。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言行都要顺服基督的旨意，不以卑劣的方式做任何事，而要光明磊落如白昼一样，忠于弟兄和姐妹，照你希望基督对待你的那样对待你的弟兄姐妹。你若拥有基督的灵，就不会注意轻视怠慢，也不会重视想象出来的伤害。很多时候伤害是想象出来的。我发觉我有的时候会犯这种，就是因为我们是消极思维的人嘛。消极思维的人如果长期不同弟兄姐妹或者不同家里人联系，不同自己的亲人联系，很多时候会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人都是活在自己自认为的世界当中啊。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沟通，我们就会把别人就会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别人可能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如果你沟通之后，你会发现别人根本就没这么想啊。前几天我在跟一个姊妹谈到她跟她爱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她就说她实际上沟通非常重要，就说自己稍微有一点小事就要跟丈夫沟通，然后听他怎么说。她其实如果她不听他怎么说，她就会陷入到自己想象出来的丈夫的那种对她的不关爱、不照顾、不体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去。但是她说一旦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沟通了，她才发现人家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家完全可以去做自己所期望想要她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象出来的情况比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很，因为人都是缺乏安全感，人内心总觉得可能别人并不会那么样子爱你，或者并不会那么样子关心你，所以就会想象出来的伤害就会有的。有很多伤害是我们自己想的，自怨自爱自怜这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沟通啊，跟同工在一起也需要沟通。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大家，如果在一个团队，你还在一个团队当中，就应该经常联络啊，经常出游，经常大家在一块吃饭。这样一来，大家经常的沟通就不会有疏于沟通而产生出来这种想象出来的伤害了啊。尤其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同工之间啊，你在一个团队当中特别需要这样，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这种退休会啊，大家在一块儿。神的工作要求具有高尚道德能力的人来推进，如今所需要的乃是内心充满圣洁热情的人，拥有坚定宗旨不能轻易动摇的人，他们能放下一切私利，为十字架和冠冕舍弃一切。现代真理的圣工急需忠于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他们很有骨气，道德高尚，他们的活力与神所显明的旨意相称，这样的资质比投入到神圣工中数不尽的财富更有价值。那就是人比钱更有用。我们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不愿意投资在人身上，而往往是想要更多的钱但是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投资在人身上不容易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成荫会怕认错人。但很多时候你认对了人，别人一旦又好了做领袖的又缺乏安全感了，觉得别人对他是个威胁了。所以自古以来不管是社会上还是教会里，他都不愿意投资在人身上但是怀师母就说人比投入到上帝圣工中数不尽的财富更有价值，活力、气节和维护正义的坚定宗旨是千金难买的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无论在哪里都会有感化力，他们的生活比卓越的雄辩更有说服力。神呼召有心有思想、 道德高尚的人，他能使他们成为真理的保管者。他们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确地代表神真理的神圣原则。按照基督的尺度，一个诚实的人是会表现出严格的正直，严格的正直啊，这个严格的正直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做事的方式，都是合乎神的旨意，严格的正直。而且严格的正直在很多时候别人会觉得他过于迂腐啊，别人会觉得他过于迂腐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神所喜欢的严格的正直。许多人用欺人的砝码和虚伪的天平骗取今生的利益，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可惜许多自称遵守神诫命的人也用虚伪的砝码与天平啊，这个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非常普遍，特别是做生意啊，我就想起来像温州的基督徒是很多的，但是温州的假货也多，而且很多假货是出自于基督徒或者基督福音爱社会信徒的。那我以前有两弟兄到我们成都去卖毛毯，后来发现他们的毛毯真的就是属于伪劣产品，嗯，那他们还要传道嘞，还是传道人嘞，嗯，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是非，我们的良心就泯灭了，因为大家都有从众心理，大家都做，于是良心就麻木了，嗯，所以我现在我是看到皮鞋，看到那个。这种需要质量好的，特别是皮鞋，只要是温州产的一定不买啊，绝对不买，穿不了几天你都不知道它里头糊的是什么，纸糊的或者什么的，很多我都知道，很多的其实都是一些基督徒在做。人若真与神联络，真是遵守主的律法，他的生活必要显出实情来，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必与基督的教训相合，他必不为得利出卖自己的荣誉啊！什么荣誉？是天父儿女的荣誉啊！为得利出卖自己的荣誉，不会做明显有悖于圣经教训的事情啊！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尤其是像高利贷啊，上帝都说不能贷高利贷什么的，在圣经当中都是这么。但是好几年前，十几年前，那个高利贷就是从我们温州的一个牧师的儿子开始做起来，然后最后席卷了整个商界啊，最后引起了很大的经济震荡，就有这种放利啊，甚至当时那个总理是谁呀、我都忘了，都惊动了总理这个事情。但是做事这些事情，参与这些事情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且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信徒，牧师家庭啊。所以你说怎么说？我当时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就是这么的，很多基督徒就是没有把这些事情当回事，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做生意啊，然后信耶稣是信耶稣，他把它分开的。但实际上，信耶稣是我们的信仰，是包括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划分成板块，好像今天这一块这就是按照这一块来好像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种，这就不对它的原则是建立在稳妥的根基之上，他在世俗事物上的行为乃是他原则的反应其实不存在世俗事物，说实在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荣耀神，所以一切事情就因着我们是基督徒，是天父的儿女，一切事情都变成了圣功。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不光是为了吃一口饭，不光是为了饭碗，饭碗是为了我们能够为神做见证，为了荣耀神。我们去挣这口饭的时候也是为了荣耀神一切的事情在于神的儿女这里就都是圣功了。所以怀师母在其他地方就说，我们如果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荣耀天父的心去吃这顿饭，顿顿饭都是圣餐，所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世俗事物我们很大的问题，往往我们很多时候会出卖自己的基督徒的这种荣誉，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日常事务分成世俗和属灵的于是世俗的就按照世俗的规则来，你如果不按照世俗的规则来，你赚不了钱，然后别人就会甚至同道都会笑你迂腐这个人好像愣得很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子 变通啊，他们把这个叫变通，实际上不是的，这叫放弃原则啊。在世俗的渣滓垃圾之中，坚定的正直却要发光如金。欺诈、虚伪和不信实的行为，虽可蒙蔽人的眼目，但却不能蒙蔽神的眼睛。所以这些就是绝对的绝对的正直，绝对的正直。那观察人品格发展及衡量人道德价值的天使，要把这些表现人品格的小作为登记在天上的簿册中。如果一个工人在其日常职业生活上不忠实或怠慢其工作，世人若按他的办事标准来估量他的宗教标准，这种评估并非不正确。对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情，不是在教会做的，在职场上做的，那人家一想你是基督徒，他就会觉得那你的上帝就是那样的。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是基督肢体的一个延展。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警醒，让我们做一个严格正直的一个人。这个呼召非常的崇高啊，非常的崇高。我们很渺小，很软弱，那怎么办来面对这个呼召？那就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颗爱慕真理、爱慕正直的一颗心，然后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接纳神的塑造。慢慢的，我们爱慕真理，主的爱在我们心中，慢慢的主就会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更有他形象的一个人，我们就能够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他是创造主。但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变成泥人，变成死人啊，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些贪名贪利贪小便宜的心，让主在我们身上作王，并且求主的爱使我们内心能够强大。愿神帮助我们，阿们。